今天呢，我又要说到一个关于欧美人跟亚洲人的分别，一个分别就是这样的，欧美人通常呢好像比较舍得花钱，而亚洲人呢比较注重存钱。我觉得你觉得这是大致上是这样的分别。欧美人呢比较倾向呢活在当下，他们会让他们自己的孩子呢下一代呢自己累积他们的物质他们的财物，而亚洲人很多时候就倾向呢为未来储蓄，未来累积储蓄，非想到要把储蓄储蓄不是储蓄呢留给下一代，甚至连下一代的车啊房子啊跟他们的要结婚摆的酒席呢都要他们累积好了。其实呢用欧美人或者和用亚洲人这个比较呢比较让我们容易看到那个分别不过其实我们知道事实上呢是看个人的。亚洲人当中呢有些人就比较倾向存钱，有些人比较倾向花钱。像我们当中有些人呢就大概赚多少就花多少钱。不过我们当中有些人就无时无刻的呢在存钱。他们的宗旨呢不是在活在当下要尽快尽量享受当下的时光，而是呢他们的宗旨是让银行的储蓄呢越来越多。为什么我用这个例子来开始呢？是因为我觉得呢这两种生活方式呢都有各自的短处，都有各自的不足。那些所谓注重享受现在时光的人呢或许呢往往这些人是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人朝有这样的生活方式。而那些注重存钱的人呢，很多时候他们一个短处的就是往往忽略那个最简单活在当下的享受，出忽略了当下呢就可以享受欢乐，很多时候呢出了很多钱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而其实呢这两个短处这两个的不足呢其实都是对待神一种错误的态度。那些只是活在当下的人呢只是照顾自己享受甚至是不照顾下一代的人呢他们没有顾虑到神所创造的其他的人的人类 的需求只顾虑到自己。那些无时无刻在存钱的人呢他们对神错误的态度呢就是没有依靠神的供应，很多时候呢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很多时候呢就失去了依靠神那种简单的快乐依靠神那种知足的欢乐。而今天呢我就会说到这其中这两点这两个重点我们呢同时呢要对其他人着想，要想到我们对他们的责任，而同时呢我们有时呢要领悟到呢我们可以呢更多的享受神给我们的欢乐神就是要跟我们在当下享受他的福分。今天来到我们这段经文呢我们读了很多很多经文，刚才特地要确保我们不要读太多，因为怕大家太多细说说不完如果我们看今天很多不同的命令和典章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组，这十四章到第十六章。我们第一个 PPT 第十四章那最后几节呢说的是关于十一奉献，而第十五章呢大部分呢就是关于豁免就是免除债务和免除奴役，而第十六章呢主要就是说那三个节日，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三组。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呢，就是特别是这整段经文，尤其是十五章跟十六章呢其实呢都和所谓的安息日有关联十五章十六章跟安息这个概念有关联。十五章所说的豁免除免他们的债务跟他们的奴役呢，就是让他们能得到安息的这个意思，能得到自由同样的意思。而呢那三个节日呢主要很多时候就强调他们在那个节日呢要享受要安乐。而呢有一些学者呢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结构就是整本生命记的这些诫命呢其实大概呢其实整本书呢是照这十条诫命的次序走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之前第六章到第十三章呢大部分都在解释十条诫命的前三条，只有一位神，不能拜其他假神不能制造偶像。而这第十五章到第十六章呢就说到了第四条诫命关于安息日的诫命。而如果你对生命记熟悉的话呢，你会说接下来呢的诫命呢会说到不可以谋杀淫乱和财物的，所以大致上大概上呢是跟十条诫命的次序跟着走。 而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十五章和十六章呢，一个很重要的结构，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呢，虽然说有分成三组很不同的诫命的命令呢，其实那三组诫命呢都重复了有三个重点，或者呢这三组呢都有重复了三个原则。而这三个原则呢，就是第一呢下一个 PPT 就是第一个元素，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敬畏神，纪念神的作为，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责任，第三呢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享受。我们先用第十四章第二十二到第二十九节呢，来很快就能看到这三个重点，这三个原则都照这次序的呢在那边出现了。这边第四章的诫命呢，关于十一奉献的诫命，告诉我们呢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是每一年呢，他们都要将他们田地里的收成的十分之一，一年的收成的十分之一呢把它收起来，然后献给耶和华。像前两周说的，他们要把这些奉献带到的地方呢是神指定的那一个地方。而二三节告诉我们呢，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为什么每一年都要把十分之一的收成献给耶和华？二三节这边说得很清楚，他们要这样做呢，是要让他们天天学习敬畏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他们这么要做呢，要让他们学会敬畏。之前上次也是说过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就是敬畏耶和华呢？因为他们这样子就要知道呢，其实十分之十全部都是神赐给他们的。当他们只将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让他们记得呢神是他们的供应者，让他们记得呢把那十分之一是记得是神给他们的。而这里说呢让他们敬畏耶和华，很多时候呢我们认为敬畏就是所谓害怕的意思其实我觉得这边不一定是说所谓害怕这边的意思是包括所谓的尊重尊敬的意思。当他把十一奉献献给神的时候呢，就尊敬尊重神，说呢全部都是神赐给他们的。就是我们看到这条诫命的第一个原则就要敬畏神。而第二呢十一奉献也同时呢是他们执行他们责任的方法。二十六节摩西对他们说呢你那些收成的十分之一呢是用来做什么呢？同时呢让那些没有产业的立位人能一起分享，也让他们的家仆呢，他们的奴仆，他们的女仆人男仆人呢能一起分享你想想当时的情况，如果你是个大地主你一年的收成十分之一会有多少呢？应该有很多吧如果你要在特定的那一个星期呢把它带到那个地方一起去享用的话，就算你家里很大很多人，二三十个人，你吃得完吗？你一定吃不完所以因为有这个那个规定呢，在那个一个星期呢他们一定要把他们的十一奉献的那个分享的收成呢享受呢跟其他人一起分享，不只是给利未人，也跟他们平时在他们家里工作的仆人呢不能享受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能一起享受。这是他们执行责任的时候执行呢，跟那些没有产业的利未人，跟那些比较贫穷的仆人呢一起分享他们的收成，这是第二个原则。而第三呢十一奉献其实呢是要规定他们在那个时候要尽情享受，神规定他们要享受。第二十四节呢这边说呢如果他们的十分之一呢，如果他们是很有钱很多地，他们十分之一的收成太多了，而且呢他们离那个地方神指定的地方太远了，你也不能搬整个家搬去那边吗神就很实际的说，如果说太多又太远的话呢，你不用把那个物品带过去享用，你可以把这十分之一的货品呢全部卖掉，换成钱，拿一堆钱可能美金钞票带去呢那个指定的地方呢，在那里呢然后再换成物品在那边享用。然后这边呢很指定的说呢，你可以买的物品呢不是要买回一样的东西，不是说你卖了苹果就要买回苹果这边说呢你要买羊肉，你要买牛肉，你要买烈酒清酒都可以。这边还指定说呢，第二十四节说呢，只要任你心所想吃的你都可以买来，同时呢你奉献的时候，你分享的时候呢，你自己去享受你喜欢吃的东西。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重点呢是让他们去尽情的享受他们那十一的收成十分之一的收成不是只是藏存起来存在他们的那个仓库里面。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啊，有所谓的享受，而我们要知道呢啊，这个神命令他们在当时候呢，要在那一个星期啊享受的当额呢，那我们也说有其他两个因素嘛，也不是只是享受，他们也要照顾那些利未人，他们也要照顾那些贫穷的人，同时呢，他们这么做也是要敬畏神。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元素加起来，或许我们这边说呢，这边的命令是所谓平衡的享受，所谓良好的享受，享受的同时呢也敬畏神，享受的同时呢也去照顾有需要的人。而这三个重点呢敬畏、责任、享受呢，其实呢第十五章第十六章也再次的被重复的会提到这三个元素呢，在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多有只是呢它的比重不一样，所谓的比重不一样呢虽然三个都有提到，不过第十五章呢是比较强调责任那一部分，而第十六章呢是比较注重呢享受那一部分而所谓的敬畏耶和华或者纪念耶和华的作为呢是全部经文背后的根基。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第十五章关于比较强调责任的那个元素。十五章说的呢是豁免，这边给我们的情况是什么呢？这边第一到第十一节所解释的豁免呢就是说打一个比方说如果我跟小磊都是以色列人可能我比较有钱，小磊没有钱小磊欠了我一大屁股的债 OK 他每一年都要还我一部分的债务每一年都要还，可是还到第七年呢，神给我的命令就是我身为这个债主呢要豁免他所欠的款额，第七年呢就放弃了追讨这个债，就让他呢不用还这个债这个是很快的总结那一边所说的一个豁免豁免另外一个以色列人欠人的债务。这里我们要了解呢摩西给的律法呢不是说要完全废除所有的债务制度不是说呢所有人都可以很懒散的不需要做工随便借钱就不需要还就是想要说所谓吃别人靠别人吃饭这边没有说完全的废除债务制度，还是有债务制度的不是吗？他们至少要还六年的债务，他们欠多少还是要有责任的还只是呢他们在第七年呢一个时期的时候，第七年的时候呢债主呢要完全的让他豁免。为什么呢？这边呢他的目的呢是为让那些有债务的人呢不会一辈子的沉沦在债务当中，不会一辈子呢被有钱人的欺压，一辈子呢走不出这个债务出来，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努力工作再汲取自己的财务的一个机会为什么是第七年呢？你想到第七年也跟安息日有关联嘛，安息日是第七天，是安息日，而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呢？安息日是神带来的安息，带来的安宁，带来的享受。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呢，不要让这些有债务的人永远沉沦在债务的负担当中，让他们至少有每七年一次呢有能被释放自由。你要想到之前呢神是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带出来，让他们不有这个奴役的负担，让他们做一个自由的人，享受的生活。所以现在来到的要他们要去到那个应许之地呢，也再一次的他们不要他们在别人的脚下面呢被他们负担做他们的奴役，一辈子为他们的债务呢为这个债主还钱，让他们有一个重生的一个机会，自由的机会。这边我们看在第十五章第二节呢摩西说呢你们一定要让他们豁免。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已经宣告了他给的豁免这个豁免是神给他们的神要他们呢能有过自由享受的生活不被奴役负担，不被债务负担。所以同样的原则呢在第十五章第十二节那边开始呢也说到豁免奴役这个奴役这个命令原则跟目的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的欠债太深，甚至完全不能还，就卖了自己就完全没有债务，就没有财产了，就他呢为一个债主做工，不是说呢完全不用还钱，他要做六年呢，对不对？他要做六年他还为他的地努力 不过呢，他有一个重生，有一个自由的机会。做了六年呢，第七年呢，那个主人就要释放他，让他要重新开始这个自由，得到豁免的一个自由。而第十五章第十五节再次告诉我们，那个目的呢是回到神要从他们从埃及释放的原因出来是一样的。第十五章第十五节这么说呢，你们要记得主人，你们要记得你们要这么做，所以你们在埃及你们曾经也做过仆人，也做过奴仆，耶和华当时释放你们，所以同样的你们在第七年也要释放你们脚下你们在你们权柄之下的奴隶让他们得到释放让他们呢能自由的离开。这边呢我们看到呢神是如何为那些贫穷的人着想是如何呢为那些或许因为因为遇到苦难遇到疾病遇到灾难和有一些债务或者是成为奴仆的人呢让他们呢能有良好的生活，让他们能释放。当然这样的命令呢是为那些贫穷的人受苦的人好，不过我们知道同时呢这样的跟命令呢就需要那些富足的人有所牺牲，不是吗要让他们呢放弃人家欠了他们的钱当然圣经呢是有存的这些钱是他们的，他们这么做呢是需要一些牺牲。而这边呢我们看到每七年回到刚才我们每七年要豁免那个债务呢，或许我们会问到底这个每七年是所谓的一致的第七年，就是说你借了六年过后的第七年才要豁免呢，还是每七年都有一个那个循环，就是说2000年2007年是豁免，2014年是豁免，2021年是豁免，不在于你借多久，而是哪一年是固定的豁免那年呢？可能我们想到底是哪一个，这边就告诉我们呢，其实是那个一致性的2007年2014年2021年都是豁免的年。所以这边会说到第十五章第九节，这边会说到那些债主呢，他们或许会到2006年的时候呢会想，诶，我要借你钱哦，2007年的话呢就要被豁免了，这样不是很不答应我就不要借你钱，等到我2008年才借你，这样子可以还六年这边有提到的那些有钱的人，当然这样子对他们牺牲会比较大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做，千万不要这样子硬着你们的心，你们这样子的话呢，如果那些贫穷的人真的没有得到帮助向我呼求的话呢，这个是在你们身上的罪摩西这么对他们说。而呢摩西呢耶和华通过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硬着你们的心，你们就算是说很难的下一年就要豁免那个债务呢，你们还是要很开慷简单的借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第十节这边很重要的，摩西跟他们说呢耶和华必定为这事在你一切的工作上呢赐福给你你这么样做，你这么样帮他们，你是有钱的，神一定会赐福给你，让你继续有能力呢这么样慷慨解囊。这里最终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些那些已经富足的人他们知道他们是富足，是神的掌控，是神给他们变成富足的，而神给他们富足的原因呢就让他们能帮助那些贫穷的人。神赐福你们这些人呢是要让你们能赐福给那些人，所以我们知道这边很重要神赐福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赐福给其他人。其实很容易的，我们会扭曲这个真理，很多时候我会变成我要祝福别人为了我能被祝福其实很不一样的，哪个先哪个后是很决定人的心态和目的一个是呢我最终的目的是要祝福别人，一个心态是最终是我自己得到祝福这边的原则，这边的次序是神祝福你是为了要祝福别人，重点是祝福别人。然后很多的所谓成功神学的教会呢就会扭曲这一点，就是说你祝福别人神就会祝福你你做善事服从神的命令你的生意就会很大，你就会很多钱你的家庭的关系就会很好，很多时候呢就用赐福这个因素呢来吸引其他的基督徒，要让他们向往现在的福分最终的目的呢不是要赐福给别人，最终的目的是要自己独享福分我开车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个看两三次的同一个教会，他们的那个 cast 的一个汽车贴纸在后面呢写 I am blessed 就是我是被祝福的啊。很明显的，他们教会呢啊是宣扬什么样的一种啊一种神学啊，就是我被祝福的是他们的强调啊。是什么教会呢？啊，我们不要在公共说他们的坏话，你什么呢？待会私下问我啊，我们后面说就好。很明显的呢啊，他们的焦点呢啊是自己要得到祝福，而不是为了要被祝福别人。当然不是说呢，我们不可以渴望神祝福我们啊，而呢我们要很小心的，如果我们把要享受现在的祝福呢当成我们的目标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要牺牲自己的享受为了帮助贫穷的人啊。这整个的命令的目的就是为了牺牲自己的享受去帮助其他人。应该是其实汽车贴纸后面呢不应该说 I'm blessed 吗？应该说 I'm blessing others， 我是祝福其他人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这些富足的人我们都知道呢，我们有这么多的财物不是为了神，只是单单要让我们享受更多更多，独自享受更多的财物，那个没有错，不是我们不能享受，不过最终是让我们这些富足的人呢能去帮助那些贫乏贫穷的人啊。我说了很多事，我们这些富足的人啊，或许你们说，哎，我不富足啊，啊，就 Danny 比较富足嘛，听到老板开玩笑的。因为我们不要只说 Danny， 其实我们全部人都是富足的啊。我可以说我们这边全部人都是很富足的，为什么呢？啊，因为我2008年啊，一个世界的那个数据统计说呢，2008年世界上80%的人口哦，世界上全世界的人口呢，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呢是少过1200令吉的。所以呢，如果你一个月是赚超过1200令吉的话呢，你是全世界20%最有钱的人。你不富有吗？你很富有。当然，我们也不需要这些统计呢，也知道我们是很富有的。我们这一群的人，啊，我们知道呢，啊，很多时候在我们，就像我们在马来西亚，就我们在我们吉隆坡，在我们巴生谷呢，有很多人只赚1200令吉。像如果你去 Speedmart， 你看99 Speedmart。他那个广告的话呢，你做全职的话呢也只是1200令吉底薪啊。最近呢我们政府呢啊所谓调高的最低薪资才多少钱呢？1050令吉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啊，其实我们是很富有的啊。我认识一位在主教堂英文堂的女士啊，她两年来都靠着600块令吉的月入呢收入过活，而最近这几个月呢连这个600块的工作也没有了。而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我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其实提醒了我啊，我还可以做更多啊，去帮助他啊，去看怎么去去提供他经济的援助。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这一些人其实都很有经济能力的，我们这边没有债务，我们这边有很多储蓄，我们这些呢有蛮多的财务的人，我们都要知道呢，神给我们这些财物呢，对我们可以享受，不过呢神是要我们帮助呢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啊，尤其是呢我们身边的人，贫乏的人啊，尤其是呢在教会里面啊有经济需要的弟兄姐妹。这里很快的呢啊要具体的说呢我们这些富有的人呢要如何啊去帮助贫穷的人啊。很快的五点啊，第一点呢，当然我们要的就是我们要啊很勤劳的去缴税，还你的 tax， OK 啊，你每个月应该是10月尾吧，要缴税啊。其实缴税的原理呢，就是要从富裕的人所税，用那些钱呢来去帮助贫穷的人啊。这个是每个政府的税的制度啊的最终的原理。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找借口，我们会说呢啊，政府是贪污的啦，或者政府是没有好好管理他们的收入啊啊，认为呢我们缴税是不重要。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政府是完美的啊，不过我们也知道每一个的民主的政府呢都有执行他们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有把这一些钱呢啊去照顾那些最低层啊最贫穷的群体啊。所以我们要很勤劳的去缴我们的税，我们不要想说呢我们要如何逃税，而是我们要好好的计算啊到底我们要缴的税啊是多少。第二呢，就是有很多的慈善机构呢啊是我们可以捐钱啊，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像世界宣明会啊 ，World Vision， 就是也照顾有缺陷啊，就是要照顾很多贫穷的人，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所谓的 NGO 那些非政府机构呢 他们都很多私人的机构，很多的所谓的home， 所谓的养老院，或者照顾那些残缺的人盲眼的人，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能去帮助的。第三呢，当然有所谓，当然自然灾难发生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可以去有经济上的援助，像上次呢槟城的水灾，我们这里圣公会吉隆坡的圣公会呢就捐了钱去帮助他们，因为我们圣公会的成员呢直接就跑到的槟城去去慢慢打扫他们的屋子。还有当然这一次我们也知道有很大的在印尼苏拉威斯一个发生很大的大地震，很多的死伤。当然我们圣公会呢这一次呢也有为这次的灾难筹款在我们的主要事项呢注意事项也有提到如果你想要捐钱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把它放进奉献箱里面放在那个一个信封里面说是给苏拉威西的 relief fund。 然后第四点呢说到关于让奴仆能得到自由呢当然我们现在社会的制度呢是没有终身成为奴仆的一个制度不过呢从这边我们得到的学习呢就是说那些家里有佣人，是讲佣人还是佣人我最近听的是佣人佣人我们就讲佣人，家里有全职佣人的人呢这边呢我们要宽待至少要宽待我们家里的全职佣人至少要让他们的一个星期呢有一天的休息至少让他们呢跟他们的家人通电话为他们提供电话卡或至少也是呢我觉得这是蛮标准的，就是至少一年一次呢买飞机票让他们回去跟他们的家人团聚。最后呢就要说到我们第五呢，我们教会呢之前说过有社会关怀事工的这个基金至少有4到5个人呢每一个月呢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呢都会从这个社会事工基金呢得到津贴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详情的话呢你可以问典礼。说到呢我们如何要牺牲我们的金钱去帮助贫穷的人或许有些人很正的反应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或是呢就是很为难的一个诫命这个很多人都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因为世界的人呢都是跟更有钱的人去比较世界呢是向往更有钱而不去看那些比我们贫穷的人。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有这样一样的态度去看世界的话，只是向前看，向所谓的向前看向更有钱的人看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呢这样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命令。我们如果要真正的活出这个神给我们的诫命呢我们最重要要知道呢其实我们要先从神那里领受他丰富的恩赐你还记得吗？神告诉那些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叫他们要遵守这些诫命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们本来是在埃及做奴隶的是神拯救了他们，让他们能在应许之地呢有产业，有好吃好住的。他们都在从神那里领受了很多很多很多从很贫穷很困苦的人得到变成很富有的人，是因为从神那里得到了很多的过后呢，神才要求他们同样的去解救其他人去慷慨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同样的呢我们呢也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呢神现在是提供给我们更大的恩赐神是将我们从罪的奴役拯救出来他答应我们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呢都能逃脱罪所带来的死亡因为神的救赎呢，我们能逃脱地狱的审判。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呢我们得到的拯救呢不是审判，反而得到天国里的产业这一切呢都是神应许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是先从神那里得到了很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会得到的祝福是很肯定是很多的我们才能呢以感谢的心去帮助贫穷的人去慷慨解囊。虽然呢所谓的天堂跟地狱呢都是现代人很不喜欢谈觉得是不重要的不过呢这个神启示给我们重要的事实也只有我们要知道呢如果我们要知道确实的知道我们在天堂里的祝福是真实的 而我们现在的生命呢，再多再长，70年、80年呢，都是那永恒生命的一小小部分。但如果我们真正知道的这个事实的话呢，我们才能放下现在世俗事物的追求。当我们对这个事实有确定的时候，我们才能去牺牲我们的财物去帮助其他人。当然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千万不要以内疚或是以守律法的心态呢去服从这个命令就连摩西当时也对他们说，要以慷慨解囊要以自愿的心去帮助他们。而这段经文呢，生命记第15章的经文呢它在新约的对应的经文呢其实就是格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好，你看第8章第9节那边所说的其实这边原则也是一样的格林多前书第8章第9节是这么说的，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好使你们因他的贫穷呢合成为富足。所以呢第9章第7节说，个人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上帝呢爱那些上帝呢爱乐捐的人。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要在我们心中呢去满满的感受神给我们的富足以那个满满溢出来的爱和感激呢才去赐福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千万不要因为内疚，千万不要因为守律法的态度呢去服从。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16章的三个节日这三个节日呢分别是除教日、除教节、七七收获节、祝棚节。他们大概的意义呢就是除教节呢就是要纪念出埃及的事件，而收获节和祝棚节呢就是感谢神给的丰收如果你去做一些调查的话呢，他们在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要守这些节呢根据犹太人的月份呢除教节是大概是第一个月收获节的第3个月，祝棚节的第7个月。而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日历呢跟我们现在的西方的阳历是不一样的所以最第4个那边呢就告诉我们是大概在我们阳历这时候什么月份。先说到我们的除教节这边除教节呢他们要在7天当中呢都要吃没有发酵的饼那个饼是不可以有放酵母，不可以发酵的，就扁扁的，不是你像的那种马西莫很滑很松的那种饼是硬硬粗粗的为什么要7天都要吃没有酵母的饼呢？这边就说呢，就为了他们纪念呢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是匆匆忙忙的离开是很紧张的离开，逃离灾难，所以呢没有时间去等那个饼呢发酵要纪念当时候是这个情况而这边没有发酵的饼呢是没有这么好吃的这也是为了纪念呢，这边有说到应该是第几节呢受苦的饼是第几节，第3节嘛，对不对？第3节这边说呢，这个是他们受苦的饼他们一定不会是有发酵的，不会是好吃的饼要特地去纪念，每年纪念那7天去纪念呢他们被拯救的那个埃及的地方呢是受苦的日子，让他们记得他们是从受苦当中被拯救出来要让他们呢永远不要忘记神给他们的恩惠。而我们这边看到呢除教节呢就是在逾越节过后的那一天呢而庆祝的除教节，而当然我们也知道逾越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季节逾越节呢是他们要杀一只羊那只羊是为了代表羊代替了他们的生命他们能被拯救呢是因为羊的命为他们牺牲了，他们不用还他们的命。而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逾越节的羊呢的羔羊呢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也只有耶稣基督的牺牲呢能让神原谅呢我们这些犯罪处处违背他的人类。而我们也知道呢犹太人的逾越节呢到了新月就变成了我们基督徒的圣餐而待会我们要一起共用的圣餐呢就是要为了记得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破碎的身体，借着他为我们所流的血呢才能被神接纳 啊，才能被神原谅。啊，所以那个是逾越节跟除酵节。接下来那另外两个节日呢，七七收获节和祝棚节呢，啊，其实呢，焦点呢都是让他们庆祝呢神赐予给他们的祝福，焦点都是让他们能享受神所提供的丰富。啊，这边七七收获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啊，不一定没有指定说他们一定要奉献多少，啊，百分之多少，或说要奉献多少只羊或多少收成。啊，这边十六章第十节说呢，啊，你只要献上你们手里的甘心祭，啊，甘心祭就是意思说呢，啊，你甘愿奉献多少，啊，就奉献多少，啊，祝棚节也是一样的，啊，没有注定说呢，啊，没有固定说指定说一定要奉献多少，啊，只是说呢，他们要把他们田地和果园的所有的出产呢，拿下来一起享用，一起开个 party， 这是唯一的一个诫命，唯一的一个指定。要拿一些东西出来一起享用，啊，一起吃。这里十六节呢，这边说到，十六章十六节，每一年呢，以色列人所有的男生呢，都要三次出现在耶和华面前，出现在那个神指定的地方面前，啊，一个是除酵节，啊，一个是七七收获节，一个是祝棚节，而他们每一年呢，都要三次在神面前这样子规定做这些事情呢，有两次呢，这个收获节和祝棚节呢。完全只是为了做什么呢？完了，就是完全就是享用大餐，在一起欢乐，啊！这里呢，神给他们的命令是什么呢？是你们要抽时间出来欢乐，啊！每一年都要拿你们一大堆的收成一起出来享用，啊！不要只是把它缩在你们的仓库里面，啊！这边所谓的欢乐的焦点，我们也看到在第十六章第十一节，啊，这边说你和你的儿女，你和你的啊仆婢、利未人、积聚的。和孤儿寡妇都要在上帝面前一起欢乐，啊，然后第十五节这边又强调了，啊，这些节日是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要在你一切的收成上和你的手里所做的一切赐福给你，啊，你就非常欢乐，啊，整个这两条的节日呢就是要让他们一起，啊，能欢乐。很多时候呢我们通常都认为呢，啊，神的命令，啊，都是要约束我们，神的命令都是要扫我们的心。这边神的命令是什么呢？他每一年都要抽时间出来呢，有固定的欢乐。神命令他们要享用他们的收成，在神面前快乐。我在思考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神要我们抽时间出来，欢乐，单单纯的只是把我们的收成、把我们的收入拿出来欢乐，或许是我们这些城市人所缺乏的。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忙着工作，很多时候呢，就为担心我们未来的保障而担心，啊，或者所谓为了积蓄更多的财物，啊，所谓更高的物质享受，坐飞机还不够，还要坐第一等啊，长期才够。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这些，一直累积，一直工作，一直更多的保障呢，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年，都没有停下来，很简单的享受，啊，或许我们只需要的只是更多的停下来。更少的忙碌一点，啊，现在享受神给那个简单的快乐，就是什么呢？就坐下来跟身边的人一起享用美食，啊，一起聊天，就是很简单，也很享受，也很快乐，啊。当然呢，这里的经文呢，也不是要推广所谓的绝对的享乐主义，啊，像我一开始说的，啊，这边是所谓的平衡和良好的享受，啊，不只是专注自己的享受。也同时呢，啊，和贫苦的人呢去分享欢乐，啊，在欢乐的时候呢，也要敬畏和尊敬耶和华，啊，感激呢神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供应者，啊，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要可以做到同时欢乐也同时敬畏神呢，啊，其实一个很好的宗旨就是在啊神的话语之下去享受，啊，不要为了享受而做任何不道德。或不今天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神的话语之下享受，享受的当儿敬畏神，尊重神。往往呢，我们就缺少了这个有适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城市人呢，很忙碌的人呢，往往就缺乏了这些啊适当良好的享受。像我之前说的，因为我们担心我们未来的保障，担心我们的储蓄不够，很多时候不只是想到五年过后的计划，啊，甚至我们讲到五十年过后的计划。我们今年就要存到了， 不如想到我们以后要买什么车，就连我们孩子要出国留学的那个钱呢，我们都存好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结婚啊。我们现在要存到我们自己的百事节的钱，包括我孩子要百事节的钱，我都存够了，我才觉得有保障。我们很多时候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一大堆的财物抓得很紧，这样子同时呢是剥夺了别人能有的欢乐，也同时剥夺了我们自己现在能有的欢乐。我曾经在电视剧里面听过一个句很有趣的话，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说过的，好像钱呢就好像一堆大便一样，你钱呢你存起来是没有用的，像大便一样是没有价值的。当你把这个大便撒在地上的时候呢，大便就变成了肥料。同样的，你钱存起来是没有价值的，你把钱拿出来用的时候呢，才是有价值的。我们要拿出了我们的钱来用呢，去享受神的供应啊。当我们享受神的供应的时候，我们同时呢会有更多的感谢神的心，感谢确实这些的享受呢都是神给我们的啊。我们拿这些钱出来，让别人能享受，让贫穷人能享受，让他们有更多感谢神的心。当然，我不是说呢啊，我们要完全活在当下啊，不是说我们这个月赚5000啊就花5000。啊，我觉得这是很多时候是没有责任的，啊，当然所谓的财务策划呢是很重要的，啊，甚至是必须的，啊，如果我们要成为神啊的财务的好管家，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策划，一定要有一定的储蓄，啊，为了去预防什么紧急的状况。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策划一切，啊，我们不能操控所有的一切。我们想，如果神要我们明天就没有命，很有可能啊。啊，我们策划怎么多都没有用啊。当然我要说的是，我们一定要策划啊。当然我们要知道呢，其实呢最终呢，我们所有的享受，所有的财物呢，都是神每一秒的供应，都是他每一秒的供应，他那一秒不供应给你，你就没有了啊。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啊。神呢不要我们依赖我们自己的努力，而他让以色列有这样的方法，不要依赖他们去努力呢，就让他们有固定的享乐，让他们固定的要把他们的财物拿出来一起跟别人分享，一起自己享乐啊，让他们固定呢去享受他已经给了我们的福分，而同时让我们更时常的啊去感谢他。最后呢啊，或许我给一个具体的一个应用的建议啊，或许呢我们如何去应用这个好的一个态度呢？或许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可以找多点机会，庆祝一些节日，啊，像我们自己的生日啊，或圣诞节啊，或农历新年，啊，抽时间出来，也抽我们的钱出来，不过同时呢，邀请一些我们身边经济能力没有这么好的人，或是邀请我们身边一些通常是比较孤独、比较独处的人，啊，他们一起欢乐。啊，一起大吃大喝，啊，或许这个是我们啊去应用的一个方法，啊，但我说的这个建议了，啊，当然其他人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啊，自己的方式呢，啊，去有更多良好的享受，啊，去有更多感谢神的方法，啊，有更多呢和贫苦的人啊分享的欢乐。最后呢，啊，总结我们啊今天的经文，之前呢说到第15章到16章的经文呢，啊，和安息日啊有关联。对吗？啊，安息日呢，就是神的含义呢，就是神要让他的子民，得到最终的安息，得到最终的安宁，得到最终的享受，他给了这个债务，给了这个奴役的豁免的命令呢，就让这些贫乏的人呢，能得到释放，他给的命令呢，就要让不管是富有还是不富有的人呢，都一起呢，能在他的国度里面呢，享受他给的美好的生活。他设定了这些啊所谓欢乐的节日啊，就让他们知道呢啊，他是那位祝福他们的神啊，让他们知道呢啊，他们要在他的权柄之下啊，享受他给的所有的祝福。而之前也说了啊，我们身为神的子民呢啊，我们现在要如何去服从这些命令啊，让我们啊身为神子民的人呢啊，能一起享受神已经给了我们的福分。那很多时候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我们其实不知道啊，我们一直向往更多的享受，而不去享受呢神已经给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福，我们都是以为那个祝福在下一个月，在下一年， 啊，其实今天都很多了。当然，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往往呢，就算我们服从神的命令，啊，就算我们完全的遵守神的话语呢，啊，我们也不一定会每一次呢会得到安乐啊和享受。啊，我们要知道呢，啊，在新约的神学里面，我们在活在天国还没有来临的一个时候呢，啊，就算我们能阻止我们自己的罪恶和错误的行为呢，啊，我们还是会被其他人的罪恶所影响。啊，不如说我们服从神的命令，我们就会一定会得到啊安息。而且呢，我们也不一定服从神的话语过后呢会富足。啊，新约的那个神学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啊，或许越敬虔的人呢，可能就是越穷的人，啊，越多困难的人。虽然这边命令是要让神的子民都去帮助有贫穷的人，可是当我们身为神的子民，当我们贫穷的人之后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也不一定每一次都会有人能帮助我们。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有了最大的确信呢，啊，就是因为耶稣完全服从了神的话语，因为耶稣完全做到了神好的诫命，所以呢，我们依靠耶稣呢，啊，我们能肯定能盼望到的呢，不是现在的福分，而是以后会通过耶稣呢，神给我们那天国里面的福分。我们呢，要以我们对耶稣坚持的信心呢，啊，我们要肯定的知道，啊，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呢，迎接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啊，在那个天国荣耀的天国来的时候，神一定会抹去所有的眼泪，啊，神会除去我们所有的罪，神会除去呢我们现在所有所面对的痛苦。所以我们唯一的最真实最确定的盼望呢，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在那天国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你们对我们这里很多的人，在物质上都提供了我们很大的福分，让我们有好的家庭，有好的父母，有好的教育，有好的工作。我们感谢你这一切的赐福，也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年能抽多点时间出来呢，去思想这些福分，去享受呢你给我们这些的福分，也让我们这些有能力的人呢，去想着如何去帮助我们身边贫苦的人、贫穷的人，让他们在他们艰难的生活当中呢，也能享受你的你所提供这个世上所一切的美好。最终呢，也要帮助我们知道呢，确实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算我们在服从你的话语下，在坚持信靠耶稣的时候呢，依然是会面对很大的困难，依然很多时候很多的日子很多的个月呢是没有所谓的享乐。让我们坚持下去，让我们知道呢这一切的福分呢，最终耶稣都会带给我们在那个荣耀的天国，不是因为我们所应得，而是因为耶稣所大大的恩赐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希望我们这边的人继续依靠耶稣基督，继续看到呢你所给我们所有的福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